暑天的奥秘第一卷65节。当我阅读圣言时，一些人被提到天堂的第一道入口处，从那里与我说话。他们说，在那里，他们连圣言中的一个词或一个字都不明白，只看见在最接近的那一层意义上所表示的事物。他们声称，这些事物如此美丽，又遵循如此完美的秩序，并且如此深深地打动他们，以致他们称其为荣耀。66，圣言主要有四种写作风格。第一种是上古教会的风格，在他们的表达方式中，当提到尘世和世俗事物时，他们就会思想这些事物所代表的属灵和属天事物。因此，他们不仅通过代表来表达他们自己，还让他们活起来，按准历史顺序排列他们。这种做法给予他们极大的快乐。这就是哈拿发预言式的风格。他说，说高的，说高的，让古时之物从你的口而出。大卫诗篇称这些代表为古时的谜语。摩西从上古教会的后代那里获得关于创造、伊甸园等等，直到亚伯兰时代的细节。第二种是历史风格，从亚伯兰时代往后的摩西五经，以及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都使用这种风格。在这些书卷中，历史事件和出现在字义上的一样。然而，无论总体还是细节，他们在内义上都包含完全不同的事物。门主的神性怜悯，下文将依次解释这层含义。第三种是预言风格，这种风格是从上古教会最为推崇的写作方式中生出的。然而，这种预言风格缺乏连贯性，也没有采取上古风格所用的那种准历史形式。相反，它支离破碎，若不在内义层面，几乎永远无法理解。内义包含极深的奥秘，优美连贯，涉及外在人和内在人，还涉及教会的许多状态，以及天堂本身。在至内在意义上，则涉及主。第四种是大卫诗篇的风格，这种风格介于预言风格和人们通常的说话方式之间。诗篇的内义以作为王时的大卫这个人物论述主。第二章67节，门主的神性怜悯，我得以知道圣言的内义。这内义包含任何人都闻所未闻的极深奥秘。若不知道来世的性质，没有人能意识到他们，因为圣言内义的几乎所有事物都关注、描述并涉及来世的事物。由于这些原因，我们恩准披露在过去的数年里，我与灵人与天使交往时的所见所闻。68节，我很清楚，许多人会说，只要活在肉身，没有人能与灵人和天使交谈。也有许多人会说，我正在产生幻觉，或我讲述这些事是为了获得人们的信任以及其他揣测。但这一切不会使我退缩，因为我已经看见了、听见了并感觉到了。69，人被主如此创造，以至于活在肉身就能与灵人和天使交谈。事实上，这种事在上古时代是司空见惯的，因为人与灵人和天使是一体。事实上，他本身就是一个披着肉身的灵人，只是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逐渐沉浸于肉体和世俗事物，并且沉浸得如此之深，以至于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引起他们的兴趣，于是这条路就关闭了。然而，一旦吸引人的肉体事物退去，这条路会再次打开，他便发现自己就在灵人当中，与他们一起生活。70节， 既然我可以揭示在过去的数年里我的所见所闻，那么就让我先谈谈人在复活时的情形，或他如何从肉身生命进入永生。为叫我确信人们死后会继续活着，我们允许与许多活在肉身时我就认识的人交谈，并与他们在一起。这不是一天或一周的事，而是持续数月，甚至几乎一年。我们的交谈和他们在世时一样，他们都极其惊讶他们活在肉身时，包括其他许多人竟然心存怀疑，以至于不相信他们死后会继续活着。而事实上，他们发现肉体死亡之后到他们进入来世之前几乎没有一日之隔，因为死亡是生命的延续。71。不过把这些事穿插在对圣言文本的解释当中会显得支离破碎，所以门主的神性怜悯除了附带介绍的那些之外，我会按一定的次序把它们附加在每一章的开头和末尾。72。在本章末尾168至181节，我们允许讲述人如何从死里复活并进入永生。创世纪2-1至17。一，天地与其万军或万象都完成了。二，到第七日，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，就在第七日安息了，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。三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把它分别为圣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在创造中所做的一切工，就安息了。四，这些就是他造天与地时，就是耶和华神造地与天那一日，天地的诞生。五，地上还没有田野的灌木，田野的草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种土地。六，他使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整个地面。七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形成人，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，人就成了一个活的灵魂。八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栽了一个园子，把他所形成的人安置在那里。九，耶和华神使各样树从土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也好做食物。园子中间又有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。十，有一条河从伊甸流出来，灌溉那园子，从那里分支成了四个源头。十一，第一道名叫比逊，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，那里有金子。十二，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。十三，第二道河名为基逊，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。十四，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，就是向东流向亚速的。第四道河就是伯拉大河。十五，耶和华神把那人带来，将他安置在伊甸园，去耕种和看守他。十六，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，园中各样的树你都可以吃。十七，只是善恶知识树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。